他之前学习的耶稣的洗礼，耶稣受试探，然后今天就开始门徒，就是耶稣开始守门徒，就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经文。那么我们这个在约翰福音一章，他开始讲门徒的问题。那门徒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感觉我们在这一方面可能理解有点问题，包括我自己。这个可能是来自我们读圣经读的少，但是我们可能看那些什么耶稣电影看多了，然后呢导致我们不太理解或者明白圣经关于门徒的教导。不过约翰福音这里约翰福音只给我们记载五个门徒跟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故事。他告诉我们关于安德烈跟从主，有一个圣经没有给我们没说叫什么，就说一个门徒，另外一个门徒，这个我们以后再讨论他是谁。第三个他提到西门彼得，最后提到腓力和拿坦业，所以我们总共是有五个门徒。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一般说基督的门徒，我们不只说五个，我们可能会说十二个门徒，对不对？我说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但说白了，基督不止十二个门徒，好吧？所以在我们学习这个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可能没有我们想的那样。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耶稣选择门徒的时候，门徒都是不知道耶稣是谁。比如说我们看那些耶稣电影，耶稣到海边看着一个彼得，彼得都不知道耶稣是谁，然后耶稣说跟从我来吧，然后彼得就放弃一切跟从基督了。然后马太也是，马太你来跟从我，然后这个税吏就放弃一切跟从主了。但实际上圣经的教训不是这样子，那这样的理解是个错的。实际上我们知道耶稣与之前与所有的门徒都是耶稣的所有的门徒都之前是与特别是这十二位之前是与这个施洗约翰是有关系的。你说这个是怎么看得出来？首先我们知道他们在选择，就是犹大出卖了耶稣之后，死了之后，他们说基督不是选了十二个吗？虽然基督升天，我们知道这个十二这个数很重要，我们必须再选择一个，我们求圣灵来引导我们。然后在这里他们有条件而说的这个非常清楚，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二十二节，他说我们必须找一个从约翰施洗起头直到主离开我们升天的日子为止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知道他所有的门徒的标准是什么，施洗约翰为止，就施洗约翰为开始到耶稣升天为止必须是跟从耶稣基督的。那这样一看我们发现，那所有的门徒应该最起码对施洗约翰有一定的接触，那这个就很重要的了，也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学习这个问题。在马太福音、马克福音和路加福音，它记载耶稣呼召的门徒，不过与约翰福音的这个呼召有一些不同。比如在约翰福音，它记载这个西门彼得是已经来召耶稣的。但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它记载他们已经认识主的人。他们已经像那个施洗约翰看见这个也是在施洗约翰那受过洗。我们这两门徒也是在约翰福音是这样看到的。但如果我们学习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发现这些门徒耶稣再见到他们的时候还在呼召他们。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咱们今天看的第一章，我们发现他这里提到谁？提到西门彼得，对不对？西门彼得在这里他已经来到耶稣了，来到他跟前，而且以这个约翰福音的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个彼得已经信了主。但是我们到了比如说路加福音这个五章十到十一节，我这个 PPT 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没了啊，所以我们前半部分我不给你这个打了，我们就等到第二点我们才开始看 PPT 了。但是路加福音五章十到十一节，那大家可以翻过去，我们就在这里可以看见耶稣再次遇到彼得的时候还在呼唤他做门徒，那这个就很有意思了。路加福音五章十到十一节，西门的同伴西比泰的 儿子雅各、约翰也都惊讶。耶稣对谁？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将要得人了。”他说：“他们将两只船拉在岸上，就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耶稣去了。”如果我们了解一下路加福音的背景，路加福音的背景是加利利为背景的，约翰福音的背景它是在约旦河边为背景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地方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见他之间的对话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讲这个门徒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耶稣说，我要开始我的服事，我随便去选几个人来跟从我，也不是这样的概念。首先他们是见过基督，他们知道基督是谁，他们听过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呢，有与他们在像彼得在约翰福音这里，安德烈他们都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么在第二次遇到基督的时候，基督他这个呼召就有点不一样，他在说：“你撇下一切跟从我吧。”那之前他不是已经跟随了吗？我感觉在一方面他可以算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他可以算是基督的徒弟，这样说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还没有选择撇下一切跟从主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必要区分的一个事情。另外呢，我们在路加福音十四章看到这十二位门徒再进一步选择跟从主。在路加福音，这个是已经撇下一切的这些门徒在耶稣基督周边了。然后圣经是这样说，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三节，他说：“这样，你们若撇下一切所有的，这个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他已经告诉门徒了，他说：“如果你们要真做我的门徒，那首先一个必有条件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必须撇下一切。”而且在路加福音六章十三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次日早，清早，他叫了他的门徒来。”所以我们从路加福音六章说，他把他所有的门徒叫来，然后说什么？拣选了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不只是十二个门徒，他选择门徒来了，然后说你们十二为什么？为我十二个使徒了。好，这个所以说我们看见主呼召门徒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来跟从我，第一次见彼得就放弃一切跟从主了，做了使徒了。没有，也用了一段时间。不过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开始收留门徒的这个事实，好吧？在这耶稣受洗之前，他没有门徒；在他受试探之前，也没有门徒。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受试探在旷野，回到约旦河边上，施洗约翰还在为他做见证。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有门徒愿意跟随耶稣了。比如说我们在二章，咱们在是不是在约翰福音一章，你看一下二章吧。二章二节说什么？耶稣和他的谁？门徒被请去了。好，所以在从约翰福音二章开始，耶稣就有了门徒了这个概念。那这个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约翰福音一章开始的。好，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点就是明白自己使命的见证人。明白自己使命的见证人，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也是约翰福音，大家看一下三十五到三十七节。他说：“次日，约翰，站着，还有两个门徒，同他在一处。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这话，就跟随耶稣去了。好。”那么我们可能会圣经我们要注意一下，比如说从二十九节，你看二十九节上面那个小标题，它写的是什么？咱们圣经中小标题写的是什么？耶稣受洗。但实际上这个是不是耶稣受洗的这个经文？这个是耶稣受洗之后，受试探之后发现的事情。约翰在那儿讲，他在做见证。他在做什么见证？你说怎么知道这个不是耶稣的受洗？ 不做这个耶稣的受洗，是因为他在这时候，约翰有看见做见证说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临至住他身上，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是其实这个表题应该是什么？是去证明，见证耶稣受洗的事实。所以这个是耶稣已经受过洗，他受试探之后回到约旦河边，是约翰在讲的道，好吧？然后他看见了，这个他看见了耶稣，就说了几句话。好，首先我要大家注意的是施洗约翰的服侍和谦卑。我要你注意他的服侍和他的谦卑。他是一个服侍天主的人，但是他不仅仅是服侍天主，他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哦，这个很重要了。是这个，这是耶稣被撒旦试探之后发生的事情。直到这个耶稣从这个施洗约翰那里往旷野去了，他从旷野回来也要经过施洗约翰那里，对不对？他经过那里的时候，施洗约翰圣经说看见他说这是天主的羔羊。那有个问题，他怎么知道是天主的羔羊？之前我们学他受洗的时候说，他受洗的一个主要作用，主早就告诉施洗约翰，你看圣灵之住谁身，就是谁，你就是为他做见证的。所以他现在可以多做这个见证，哎，这是天主的羔羊，我怎么知道？因为我见过他受洗，我见过圣灵这个降在他身上了，我知道他是谁了。所以他在做他的服侍，这个也是十分重要的。约翰看见的，他也可以说约翰的见证不仅仅是对外人的，他不是你说你们外来的人，你们不信的人，你们看看那是谁啊？就是他的见证，他是见证耶稣基督是天主的儿子，他的见证也是为了自己和他周边的人。这点我们可以看到，施洗约翰明白自己的使命，他明白自己的服侍呼召，他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他是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他不是一名思想家或者一名信仰家，要吸引许多人跟从他，为了叫别人认识到他的伟大。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比施洗约翰伟大的先知，这个我们了解，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看这个不是施洗约翰自己的目的，他不是说你们来看我啊，我这个信仰，我这个很多么的正，你们该跟从我，只有借着我的这个洗礼，你才能得到永生。没有，他说什么？我来是为那位做见证的，就是天主的儿子。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是来见证谁？他是来为别人知道耶稣是谁，让我们认识耶稣，并叫人跟从耶稣，好吧？这点很重要。感觉许多所谓的这个牧师啊，他早忘了自己的使命和呼召，他以为建立自己的教会是对的，经常也是发展自己的信仰这种组织，培养人对他有忠心，这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一个就像施洗约翰，我们作为牧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指出基督来说，你们相信他吗？你们跟随他，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好，那么很多人现在不是这样子啊，他还是我们发现很多自称为基督教的这种教会经常见的事，有很多什么个人崇拜的问题，骄傲自大的问题啊。你不信我，你随便参加一些那种大的基督会议，你就明白了。感觉这些名目进来的时候，就感觉神真来进来一样。什么唐松荣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人，他进去了，大家哎呦来了，先生来了，大师来了，对不对？他拜的是人，拜的不是天主，这是个错误啊，这是大错误，好吧？施洗约翰，我们看见他的服侍，他是做什么的？他说这是基督，这是基督。那么之前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专门找他了，为了做什么？为了试探基督耶稣的服侍。那因为我们知道耶稣离开施洗约翰那里，他带着施洗约翰的门徒走了，还往北走，还自己在那儿施洗，还在那个收门徒。然后法利赛人过来说，哎呀，你看呀，施洗约翰你不如他了，你看他施洗的人都，他受洗的人比你多，跟从他的门徒都比你多了。你注意一下施洗约翰的回答，大家翻到约翰福音三章， 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他说你们可以为我你们可以为我见证，这个是施洗约说的，你们都知道这是事实，我曾说过我不是基督，乃是奉差遣为他做什么？谦虚是什么意思？我是主要来的原因吗？我是为了自己预备道路的吗？我是伟大的吗？没有，我是过来为他预备路的。这说得很清楚。他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 站着听，听见新郎的这个声音就深喜喜乐。他用了什么例子？他用结婚的例子。新郎在那儿，他娶媳妇儿的时候，那新郎的朋友不高兴吗？他说高兴，我替他高兴，因为为什么？他是主要的，我是次要的，对不对？好，你看一下第三十节，我必要，他必要兴旺，我必要衰微。他明白自己的服侍不是要占主要位置，而是为了给他预备道路，等到耶稣基督起来了，他就要做什么？衰微了。这是施洗约翰所明白的这个事实，而且是我们该学习的。这个不太自然，对不对？这不太自然。比如说我们这里看见一个咱就举自己教会做例子，如果我们教会一直发展不好，然后就那两三个人，然后一直不怎么样，然后看见西郊那边又建立起又来了一个教会，然后那教会发展的可快了，然后人可多了，然后我们心里会开始想什么？哎呀，怎么会这样？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的教会没他们的发展的好啊？然后我们的反应不会说是我们做什么错的了，我们是不是有问题吗？我们会说什么？他们已经妥协了，他们这样的发展肯定是有问题的，这牧师他管得太松了，对不对？或者这个或者那个，会开始挑毛病，原因在于哪里？因为这个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啊，这个是一个非常数学期的反应，你们比我们好，哎呀，我受不了了。那施洗约翰没有那样的反应。施洗约翰说什么？这是应当的，我是为了他做这个道路，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带人到基督面前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主。我们不应该因这个事情去自夸，看我怎么样。没有，因为我们发现施洗约翰不是这样的。施洗约翰在说我要衰微，他要兴旺。所以我这个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一点。第二呢，小要点，我们看门徒离开施洗约翰的原因啊，他离开施洗约翰的原因，这个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一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约翰看见耶稣行走，就说，约翰说什么？这是天主的羔羊。下面三十七节说什么？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听见谁的话？施洗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去了。好，那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门徒为什么离开施洗约翰跟随耶稣呢？那我们就可以在施洗约翰那句话里边找到答案了。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什么？施洗约翰并没有吩咐他两个门徒去跟从耶稣，他没有说你去找他去吧，没有。他而且我们发现，等约翰指出基督来说这是基督，这是天主的儿子，他的门徒就离开了约翰，并跟从了基督。那他为什么要离开呢？三十六节回答了，这是天主的羔羊。这两位门徒是受过谁的洗？如果他是约翰的门徒，他应该受过约翰的洗，对不对？那么他是受过约翰的洗，那意思是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是有罪的，并知道自己需要个救主。在我们圣经当中，《路加福音》三章三节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施洗的原因。他说将悔改的洗礼是罪的赦免。所以这些人是说什么？我们是要悔改的人，我们要等待那位羔羊来。所以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自己明白自己有罪的人。我们说安德烈和这另外一个门徒心里很清楚，我是受过施洗约翰的洗，我自己是有罪，我是在等着什么救主来拯救我。然后施洗约翰一说，就是他了，这是天主的羔羊，来代替世人的罪，来洗净世人的罪。他们说什么？施洗约翰，我们该跟从他了。施洗约翰没有说不，你不能这样子看了，对不对？你这是错的，你不是我的门徒吗？你怎么跟从他了吗？可没有这样想法。他说什么？他圣经没告诉我们有回答。我感觉啊，不一定是有门徒向施洗约翰说任何事情，就感觉很自然的。他在那儿，门徒说什么？好吧，然后就开始走了。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么这个就跟马可福音二章十七节说的一样，他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患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叫义人悔改，是叫罪人悔改。那么在这里他们也知道自己的问题，知道自己的需要，因此选择跟从耶稣基督了。好，那么我们到了第二点，也是我们 PPT 已经到达的地方，就是耶稣开始受门徒啊，受门徒。我们看一下这个一章的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随，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译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来看他的住处，这一日便和他同住，那时候约深正了。好，第一点，我们看耶稣对两个门徒的问题。他对两个门徒的问题，他向两个门徒问了一个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第三十八节，他说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随，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有趣的是，这两位门徒没有跟约翰，圣经没记载他跟约翰说了什么，他们也没有问耶稣，我们能否跟从你，我们是否能够做你的门徒，连问都没问。他只是开始跟从耶稣，他这实际上他就跟随他后面了，耶稣在往前走，他们在后面跟了，连一句话都不说。但耶稣很突然的转身向他俩说，你们要什么？那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很重要的问题。虽然可能听起来比较突然，突然翻身，你们要什么？就感觉不是很高兴的问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实际上他问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明白，第一，耶稣已经，我们将来要看看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什么，包括拿撒勒，我们将来要看他，哎，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样，我知道你之前在做什么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勉励一个无所不知的基督天主在那儿，然后天主还问他们，他们要什么？难道主不知道吗？我感觉耶稣很清楚他们要什么。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其实不是为了基督问的，他是为了这两个门徒问的。基督要他们回答这个问题，你们跟从我是什么原因？你们到底为什么要跟从我？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该问自己，你是基督的门徒吗？你是跟随基督的吗？那为什么？你要什么？你们要什么？我要什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哎，这个你说他问的这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其实在问他们什么？你们为什么跟从我？那如果我问你，我说你为什么跟从基督？你会怎么回答？你为什么跟从主？这个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将来主会告诉我们，一个门徒他必须首先做好计划，选择思考这个事情，做出该做出的选择。他说你们做门徒 就算盖一栋楼一样，你不先做好算一下需要多少钱，能不能干成。他说做门徒也是如此。所以我们现在有机会可以做出选择，我是已经开始在路上跟随主的，那好吧，我在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在做门徒？其实这个是耶稣问的问题。其实你说他们那个怎么回答，可能会觉得你会觉得这个比较奇怪，但实际上他们回答了基督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他这样回答其实很有意思的。首先呢，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他说耶稣转身看见他们跟随，向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就说，前两个字是什么？拉比，拉比。那这个可能你说，哎，这个有那么重要吗？首先约翰让我们明白他们称耶稣为拉比的意思。你注意他说什么，他后来把拉比给我们翻译出来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他在这里他说我怕我们看不懂那原文，不知道拉比什么意思，所以他给我们翻译出来就是夫子、师傅、老师的意思。在犹太的这个思想中，在他们的社会中，一个拉比是什么？他有一个主要的作用，是解释圣经，他是解释天主律法的人。那么在这里他喊他拉比，实际上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想学习。那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学习旧约的圣经，关于这个救主基督的来临，他经常会提到关于天主的话，明白天主的道理，解释天主的道理，教训天主的道理。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预言就是创世纪里边的，创世纪49:10，这个是关于犹大支派，就是大卫所出来的那个支派。我们知道这个也是耶稣的支派啊。他在十节说，掌权的永远不要离开犹大。注意他后面说什么？立法的由他而生。他说直到此平安的到来。此平安的是谁呀？立法的是谁呀？后面他说等到他来了，万民都要归顺他。所以他在很早的时候都已经预言这个犹大要出来一个立法的，而且他是赐平安的，然后万民都要归从他。但是我要大家注意的是立法这个概念，他要教训人，他要把天主的法律讲清楚了，世人能明白，而且世人能存在心里。所以他们喊拉比这个东西，这个名称，实际上他们在承认耶稣的身份，而且在说什么？主啊，我们愿意学习。夫子、师父、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谁。立法的这个立法是指着基督说的，是指着受膏君说的。所以基督降生降临的犹太人，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犹太人，都会知道他来的是要解释天主的律法，是教训众百姓的。那么第二个事情他们说的也是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开始说拉比，翻译出来就是夫子、老师的意思。但是到后面说拉比在哪里住，那这个呢，也许我们现代文化这样问你，你住哪儿呢？可能我们的意思是你属于哪儿的人吧，或者说哎，你这个你住什么样的地方，可能我们问的是为了了解。但他这个住哪儿这个意思，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心，他们愿意，他们说耶稣你能否接待我们一下子，我们愿意去你家，愿意坐会儿，主你住哪儿啊？实际上这个可能会可能会我们这样来理解这句话，就是说人来人那个人到我们这个在下面或者在路边看见我们，说你们今天有安排吗？对不对？我们可能会这样问，意思是我们挺愿意跟你交流的。哎，你们家住哪儿啊？哪一块啊？回家给你坐一会儿嘛，或者有时间咱们喝喝茶呀，或者怎么，也是这种概念。他意思你家在哪儿？ 他们的意思是，主，你能接待我们吗？你能接待我们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耶稣热烈的迎接愿意跟随他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第二点，耶稣热烈的迎接愿意跟随他的人。我们在29节能看见很清楚，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是门徒要的回答，耶稣答应了他们，来吧，来看吧。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可以说这个答案过于了他们的要求，因为在后面他说他们来看他的住处，这意思是他们去拜访他，他们去跟他坐一会儿，他们去跟他学习。他说这一日便和他同住，所以实际上主不仅仅是接待他们，来，你们来了解我，你们来和我学习。他那天晚上都跟主一起住下来了，意思是主的这种这个迎接他们，这真的是过于他们所要的。他们说你的家在哪儿？他愿意做什么？他愿意与耶稣在一起。耶稣说那行了，都完了，那你要不住这儿吧。那么你说耶稣的家在哪儿？这个也是可能你考虑这个提到，哎，你家在哪儿这个问题，我们会考虑到耶稣真的住哪儿了。圣经几乎没怎么说关于耶稣的住处，我们知道他偶尔会住那个拉萨路玛利亚的家，但他没有提到耶稣自己有住处。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也估计是耶稣回答说你们来看吧的原因啊。鲁加福音9:59-58是这样说，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巢，人子倒没有枕头的地方。以我们这句话来理解，实际上耶稣应该没有自己的地方。那当时的习惯是什么？这样的人，他们会比如说在河边扎营，或者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去住下来。那么也许他说你们来看，为什么？因为他不能说啊，什么小区哪一栋楼，哪里哪里的街道，可能不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回答的问题。他说那行吧，来吧，那回去吧。然后他就和耶稣住下来了。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的，也是我们问耶稣，我这个我们能否就是跟你回去吗？就是他这种概念实际上也是表达他们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心。那如果我们问耶稣说，耶稣问自己说，我们为什么跟随耶稣，那希望我们也有同样的回答，我们愿意与基督同行，我们愿意与跟随基督，我们愿意与他学习，我们愿意认识他，使他改变我。这就是这两位门徒的这个愿望。好，那么第三我们要看安德烈的热心。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已经耶稣回到他住处了，已经住了一晚上了。然后呢，在这个40-42节，他就这样说，他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去的两个人，首先他又次强调约翰的见证，他的话，他说接着这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两个人，一个是安德烈的这个西门彼得的弟兄安德烈。好，所以他首先提到这里，我们就要关于这两位门徒的这个身份，我们要讨论一下这两门徒的身份。那么第一，我们知道第一个是谁，第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因为后面他告诉我们西门彼得是他哥哥，而且一般说谁谁谁先说哥哥，对不对？比如说彼得的兄弟安德烈，那我们都知道彼得是谁，为什么？他是哥哥嘛，他是主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他是他的弟弟。但是圣经不告诉我们另一个门徒是谁，不说，他不把名字告诉我们。但是我们可以判断他应该是认识安德烈，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能看出来的。他应该与安德烈是一个地方住的，就是波萨达这个地方啊。你说怎么判断？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约翰福音1:44和路加福音5:10，能判断这位门徒就是伯萨达这个地方的。那么， 还有一个事情可以帮我们理解他是谁，就是使徒约翰，我们知道，不是使徒约翰，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个约翰，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征，他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太愿意提自己的名字。以我所知，他在自己的书信里面不提了，他经常会把自己说作什么那一位门徒，就是故意不提他自己的名字。所以我自己认为，在这里他说安德烈和那个门徒，故意不提他名字，我觉得可能是约翰自己。另外一个可以证明的，你记得他说去找耶稣了，和耶稣同住，他还把时间给我们记载了，就感觉这个人应该是去了，应该在当中。他说就身重，对不对？那身正，对不对？他去了，正好是晚上，身正大概就是一个四五点左右嘛，三到五点之间。那么这意思是快晚上了，在犹太人的观念中，六点就是晚上，所以他说已经快到晚上了，你住下来吧。那这个人也知道时间 和一些具体信息，这个感觉可能是约翰自己亲眼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不过像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20:2，你看他怎么形容自己，他说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其实这个我们知道是约翰，他不把自己的名字说出来，就是耶稣爱的那个，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比较有意思，而且其实我们看他与耶稣的关系，感觉跟从耶稣很早，这么一个概念也是，可能性也很大。好，下面我们看到安德烈引导他哥哥认识主。21，他说安德烈遇见他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西亚了。”弥西亚翻译出来就是什么？基督了。好，这个就很有意思。安德烈与基督待了一天之后，就已经相信他是施洗约翰说的那一位，就是天主的羔羊，天主的儿子。安德烈就遇见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遇见了他，我知道耶稣是谁了，他就是弥西亚，他就是基督。”那安德烈向他哥哥述说他所信的，他就说：“我找到了基督了，我找到了基督。”你说安德烈用了什么传福音的这个技巧，能使他的弟能使他哥哥西门相信呢？他什么是有这个技巧那个技巧没有？他说什么？我找到救主了，我找到基督，要就天主要差遣拯救我们的人了，我找到他了，我找到他了。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看见一个真做门徒的反应，真正做基督门徒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给耶稣带了一天，第二天我要去做什么？我要去找我哥哥去了，得把这个事情跟他说了，这个很重要。下面我们看耶稣给彼得改名字了，我们得加快了，不好意思，咱们时间要有点紧张了。42，就引他去见耶稣，所以他做什么？他把这个事实跟那个彼得说了，我找到弥西亚了，我找到基督了。做了什么？他把他引导耶稣去了。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可以称为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好，那么彼得这样跟从他兄弟他弟弟的这个反应，实际上可以说表现 一些信心了。那我们从这里我觉得也能看出来，这个彼得也一样有这样的欲望，他也是在等待，也是在盼望这个事情。估计他也是在这方面已经去听过施洗约翰的道理，说不定受了施洗约翰的洗。我的意思是，他也是一样，跟他安德烈他的弟弟一样，也是在盼望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他这个没有怀疑安德烈的话，而且那天直接与安德烈一起去见耶稣了。那么耶稣呢，为什么会给彼得起名？我觉得原因在于， 反正有几个，但是我们在圣经中，特别是在福音书里边，发现这个名字是有意思，而且这个意思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遇到了基督，他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可以这样来说。我们知道西门这个词儿，西门，如果你把这个西门这个词翻译出来，有不同翻译的方法，但是它应该是听者或者聆听的意思。彼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彼得听见了安德烈的见证，就做什么？就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我们了解彼得的人会知道，他虽然很愿意顺速的来接受基督的教训，但是经常不是很明白，而不是特别稳固的人。什么意思？耶稣说，你们要离开我，你们都会撇弃我，没有一个会留下。然后彼得说什么？主，你错了，我到永远都会跟随你，下监我也跟随你，死了我也跟随你。然后不到一天，他就不认基督三次了，对不对？所以他是迅速听的人，愿意接受，但是没有深深的感受了，也不稳定。那么主对他说，你现在要叫什么？你现在要叫基法。那基法是什么？基法是这个阿米利啊，这个阿拉米语，不好意思，也是当时他们说的语言。彼得是希腊语。那么他在这里说，你要称为基法，要称为彼得，那彼得的意思就是石头，一个稳定不移的意思。所以说，我们看见他这个一个从名字上他这个变化。你现在是这样子，将来你必成为这样的人。那实际上我们在彼得身上也看见这样的变化。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站起来，在人受逼迫时期站起来向3000个人述说基督救人的大道。好，所以我们发现基督给他起名，实际上也是在告诉彼得，我要如何去改变你，使你做什么样的人。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安德烈已经得到他所寻找的。我们可以发现他带领西门彼得去了，他也被基督改变了，最起码他的名字都变了，对不对？然后后面我们看见腓力的呼召，约翰福音43-44节，次日，好，所以他见了彼得之后，这个过了一天，耶稣就往哪里去？加利利去，这个很重要。之前他在南边，现在要往北边走了，就遇见腓力，对他说：“跟从我来。”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第一，我们看耶稣往加利利的这个旅行，他往加利利的旅行是什么意思？首先呢，我们知道他离开施洗约翰服侍的地区，感觉可能有一这方面的意思。我要开始我的服侍，我要建立我的教会，我要开始做我的事情。但是首先我们也知道，在其他福音书，马太福音、鲁加福音、马克福音，我们发现其他的门徒都在哪儿开始跟从耶稣，这都是加利利跟从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只有一个犹大人，就是犹大地区，就叫犹大，对不对？卖耶稣的犹大。其他都是什么人？都是这都是那个加利利人。不但如此，我们知道他服侍的中心将为什么？加百农。也是在加利利地区的，所以他离开那里往北边走。那么耶稣叫腓力做他的门徒，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经常看见这个事实。耶稣基督叫人，你说来跟从我吧，来跟从我吧。路加福音旧章也有很经典的例子，他对一个门徒说，一个已经跟随基督的人，来跟从我吧。我们发现在这句话里边，估计腓力也是愿意了解，愿意学习，知道耶稣是谁，就跟那两个门徒一样，我们愿意了解基督你是谁，我们能和你回家去吗？腓力估计有一样态度，就说你跟从我吧，就有这样的呼召。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也是有同样的呼召，主要每一个人跟随他，做他的门徒， 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最后呢，我们要看第五点，就是腓力引导约拿拿单叶，引导拿单叶，这个是45-51节，比较长的一篇。那腓力遇见拿单叶，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记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个人，我遇见了。他的见证和安德烈的区别不特别大。他们说什么？我们找到天主所应许要来的人。其实他从摩西五经开始就有这样的应许，刚才举的这个创世纪的例子嘛。那么我们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腓力的见证，这个在45节看见的，对不对？那么在后面我们可以看那个拿单叶的偏见，他的偏见在46节，拿单叶对他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呢？其实这个是当时常有的偏见。拿撒勒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为非常乱的地方，当时这个罗马这个军队就在那里有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非常一般军队在哪儿哪儿就乱，所以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也是非常乱的地方，犹太人特别讨厌的地方，说这个我们不太喜欢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么他也有这样的偏见，然后我们看腓力的反应，他又没有直接去反抗，说你不了解情况，你不知道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怎么怎么样，没有，因为不在于地方。他说什么？你来看吧，你来看吧。因为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只能用这个方法，你来吧，你了解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跟他解释半天基督是谁，你跟他解释半天他是否是罪人，有时候需要圣灵真的是打开他的眼睛，使他看见，对不对？这些事情他说你来看吧，你来看吧。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拿单叶这个事情上看的。拿单叶呢，他熏得基督了，这个就是在后面我们看见的这个经文嘛。他说耶稣看见拿单叶来，就指着他说，这实实在在的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对我来说这个不是特别的好理解，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讽刺这个拿单叶的，而不是夸他。因为他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以色列，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那么拿单叶刚说了什么话？拿撒勒还能去什么好人吗？对不对？好东西能从那儿出来了吗？他是保持什么样的怀疑的心态，然后他来了，耶稣说这实实在在的以色列人。其实也是耶稣说的，我觉得为了讽刺这个拿单叶。好，而且估计他说这句话估计就扎心了，拿单叶就刚想了他那天上午说的话了。哎呀，真的，我在这儿说这个那个，耶稣这个那个，后来来了他就知道了，呵呵，这不行了。但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耶稣在说了一句话，这个批评了一下拿单叶，但是我们在48节我们可以拿单叶的反应，他对耶稣说，你怎么知道我呢？感觉一开始他可能对耶稣这句话可保持一点怀疑，就是他能了解我吗？你怎么知道我呢？看耶稣怎么回答。他说，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已经看见你了。那一下子拿单叶知道，那这个不是一般的人，他看见我之前的事情。在这里我看见一个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天主了。然后我们看到拿单叶的反应，你是天主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估计这句话里面也包含着一些可以说虽然听得非常对，听得非常好，但是我们看从耶稣回答也看出来 他我这个拿单也自己还没有真的完全相信他说的话，因为耶稣说，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信我吗？他的意思是你信的这个凭据，就是我能告诉你昨天在哪里。你说这个对吗？我感觉有时候我们的信心跟拿单业一样的，我们可能抓个什么把柄说我信的就是因为这个，但是可能这个东西我们这不是主要我们依靠的，对不对？他要我们依靠他的话语，依靠他所给我们记载生命之道，但是有时候我们抓的是我心里的感觉，抓的是这个，抓的是那个，对不对？但是主说你因为这个信我吗？他说你将来会比看见更大的事情。而且在这里我们看见基督变相的，我自己认为五十一节是关于基督变相的这个事情，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讲。但我们从这个事情上再要看见一个主要的一个道理是什么？耶稣愿意收接纳，愿意接受迎接跟随他的人，这是我们看得很清楚。那这个不是这帮人是非常好，全部都理解无罪的人，没有，他们也有自己的毛病、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缺陷。但是如果他们的态度是拉比，我们愿意和你在一处，我们愿意学习，我们愿意让你教导我们，我们愿意跟随你，主是愿意接纳我们，而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做基督徒，我们应该都做门徒。大使命写的，我们要去万民，叫万民做信徒。没有，他说叫万民做什么？门徒。这是我们信主的主要的意思，是跟随主做基督的门徒。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我们要是叫人做基督的门徒，那需要我们自己做什么？就跟安德烈一样，我不懂很多，但是我懂救主来了，来跟随他吧。虽然他自己也刚刚开始跟随主，但是他已经明白了他有这样的使命，然后他开始呼唤他周边的人，跟我一起来吧，跟我一起来吧。